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播汉阳。本期节目我们聊的话题可能大家最近听的比较多，是开源。我个人觉得，可能假设你是一个中国读者，读中文世界的报道，你在过去半年内听到开源这两个字的次数，可能比过去十年加一起都多，因为有很多林总的新闻嘛。但这些不是今天的重点，今天我们可能主要是想单纯的聊一聊开源的这个事儿。然后本期节目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李建胜，然后建胜是《开源之道》的作者。本身也是做了很多年的开源工作，那建胜，你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谢谢汉阳。我是一位开源的研究者吧，做了十几年的开源方面的软件开发，然后最近几年开始转向教育，然后我现在在一家高校的华东师范大学高校的一个实验室里边去带一些，希望培养出一些下一代的这种开源的开发者。我也是同时也是国内的一家叫开源社的做教育这方面的成员。对，我同时也是博客作者，做这个开源之道。
因为可能很多听众不知道，就是我本人，就汉阳，我本人其实是我们公司是做开源的，然后我们是做开源的无人机的自主飞行，在 GitHub 上面。然后我们从几年前开始做开源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文世界的开源资料特别少，就如果你查英文会发现特别多的资料，但中文世界的开源资料特别少。所以后来呢，我就接触到了这个建胜的开源之道这个博客。那我们对开源有很多误解，那建胜，在你看来什么是真正的开源？
正好昨天我给华师大刚开了一门新课，就正好是也是开源相关的。我正好把我最近的一个总结给大家说一下，就开源，我们是中国人喜欢缩短嘛，不是，我们喜欢缩短去表达一些这种概念啊，或者是抽象的东西。其实如果是它是开源这个词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我们大部分所指的开源是 open source software。那翻译成，如果全部翻译过来中文的话，一般会翻译成开放源代码软件。其实呢，这个是如果我们就是从这个词的这个角度去拆分的话，其实它满足了三个境界。首先它是一个软件，软件我们知道，这软件从2011年，就是《华尔街日报》的那个报道了马克·安德森的一个著名的，到目前为止引用最多的一篇文章嘛，叫《软件通识世界》。那我们现在的所生活的状态、社会，其实离不开软件。你做任何事情，你去购买东西，你去支付，你去出行，你去订票，甚至是它接管了你方方面面的生活。这是软件，我们比较就是大家其实对这个，虽然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深刻的印象呢改变我们的生活。包括这种你可以随时随地和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只要它能联网都能联系上，甚至可以视频，这些东西都是全部都是软件的功劳。OK， 那我们提软件，大部分基本上我觉得被社会上各个层次的人就都能接受，因为每个人几乎是手机上都接管了自己的健康、饮食等等很多东西。OK， 那从我们然后再往上推一个叫 source， 就是源代码。这个呢，其实就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生产或者创造的地方，就是这个 source 的地方，就是对于程序，就是软件来说，它的 source 就是程序。那个程序呢，就是我们人类可以看得懂的，这类似于这个其他行业，比如说木匠，它是这道工序；比如说它是一个厨师，它是这些它制作一道菜的整个工序。其他各行各业的东西，比如说你这个你在医药行业或者是其他等等供应链的行业，比如说我们什么溯源啊，你吃的一块猪肉，你希望是哪个农场里边出来，他吃的平时这个头猪吃的是怎么吃的，它就是一种 source 的东西。这个我们提到的 open source software 的 source 就是针对于软件这个特殊的行业的这些生产者们所提供的那些能够 编写出计算机去理解的这种语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整个圈内的人有一种特殊的一种交流方式。OK， 那我们谈到 software source， 其实这个是已经谈到了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这基本上囊括了所有的这个大部分的软件。那再往上层次一个，就是比较更为宽泛的一个概念，开放 ，open。那这就涉及到我们整个软件就是生产工艺的一个过程，它不仅仅是你说我把一个代码给一个没有经过这种计算机相关的背景的人去训练的话，无异于天书与无异。就是你就好像给一个没有经过一个化学人训练的去看一道什么医学上的这种组织成分一样，你完全不知道他是干什么。但是呢，如果你把一个源代码给一个经过软件训练的人的话，他可能去通过源代码去编写出另外一个更好的软件，然后可以改进。那但是呢，软件由于现在几十年的发展，它已经远远超越了单个的人，它软件本身的制造过程，从需求分析到编写代码，再到测试到质量，最后再来回的运维迭代，整个过程有很多大部分的项目都需要多人去协作，那大型项目甚至是上几千万几千个人几万个人，比如说 kernel 这样的项目操作系统，比如说那这样的话就说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沟通的问题。那这个开放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整个的软件的创造过程，你是怎么做的 proposal， 你是怎么讨论的，这个问题从哪儿来的，它要解决什么问题，我打算选用什么框架，我选用什么样的这种分布式架构，我选用什么样的网络，我最后要怎么去交付，我最后要产生怎么去迭代更新等等，这些所有的问题，如果你每个环节被别人不被别人知道，那这个开放就说它不能称之为开放。也就是那翻过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刚才所说的开放源代码软件我们把简称为开源，就是以上这三个环节。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开源本质上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最基本的含义是你把你的源代码，你软件的源代码开放给全世界所有人去看，所有人都有修改它的权利，这是第一个。但第二个，
其实这个有一个名词，专有名词叫 source available。就是说，其实很多现在，比如说，尤其中国政府，或者是你比如说，或者是不是中国政府啊，就是很多政府行业，它跟一些大型的这种 IT 公司，比如说 IBM 或者他们达政策协议，我是可以看到你的源代码。我们也会经常看在新媒体上报。源代码可见。对。
但是第二层其实意思就是更高维度的，就是我这个软件的发展如何发展，它的发展走向以及我的决策手段也是开放出来的，就它不是一个专门属于我的东西，它可能不能凭于我自己的一己好恶去决定软件怎么走，可能我要和整个开源的社区，大家愿意参与到这软件的人一起讨论，并把理由告诉他们。
没有，就是你这边有两个，就是首先你那个是著作权或所有权的问题，那个其实就是这个只要是你 open 的，这个就看你，就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是法律方面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说，至于说谁决策，其实这个在整个开源的项目里边有形形色色的，有完全民主化的，有经营制的，也有独裁者的，也有被人控制的，就是有多种形式的。对，所以说你抛出的这两个。其实跟我刚才谈到的开放变，我那个开放就是说仅止于我们软件的生产过程，就是比如说你们行业的我的一个无人机，那它在什么控制这种空气的环境当中啊，它就是传感器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你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首先遇到问题别人提出这个问题，然后这些东西是不是 open 的，就是这才是更关键，就如果是你比对这个其他行业的话，比如说 我们去现在有一些叫 open chef， 就是开放式厨房那种，我们进去吃饭的时候就看到 厨师从切菜洗菜到最后炒菜炒出来，然后端到这个你的桌子上，整个流程都是透明的。比如说厨师是不是戴着帽子，戴着这个口罩啊，洗没洗手啊等等，这些东西它全部你是都能看到的。对，整个哪个流程环节撒多少盐啊，用的什么油啊什么的，就你都能看得到。对，这个是个 open 的过程，就是那个著作权啊或者是什么，那另我们可以下接下来另外一套，这是另外的问题。
哦，明白了。
对对对。
那像 open source 和一个另外一个常见的词 free software， 它俩的区别在哪里呢？因为我觉得好多人把 open source 其实就等同于非常简单的免费，但实际上比如 free software 的 free 指的是自由的意思，也不是说它是免费的，但大部分可能中文互联网的读者对 open source 最大的一个理解就是 这软件是免费的，可以随便用。您觉得它这里面的区别在哪里？
首先这个我提两点吧，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其实我不认为你这个问题其实是普遍的，因为这个据我了解，就是 free software 或是人们根本就不区分这两个东西，
不区分。
对对对对，我的这个我然后我解答一下你这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首先你要是了解一下我们国内的特殊的环境。我们可以做一个调查，就是说其实你94年的对吧？其实你90年出生的就是那几年之后，恰恰是整个的 PC 的发展，个人计算机发展的一个高潮期嘛，就是微软最赚钱的那几年。然后从 Windows 3.0 然后到 Windows 98倒是这个转过的一个过程嘛。其实但是你相对于中国的环境的话，你想想那个时候是什么年代，
他本人家里还没有电脑，
就是我们伟大的那个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刚刚从就改革开放正式要发展，92年南巡嘛。那整个中国是一个突然的井喷的一个状态，就是那个时候是从一穷二白，然后突然打开迎接世界的时候，很多就是我们可以抛开软件这个行业，你当时的图书市场、影响市场，就是甚至是卡带那种，就是完全形成一种产业链，一种盗版侵入中国。但是那时候人们不把这当回事儿，就是天经地义的，就是我突然可以获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科技产物，对，我10块钱每三张 VCD DVD 我拿回家看，我不必要去花100块钱买一个版权正版的播的，就是一来也没那么多钱，也承受不了那样。这所以说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我可以花很少的成本去获得这些东西。那导致这个给人们的观念里边，就是说我不知道你经常遇到不，其实我身边上经常遇到这样的观念，就是比如说我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公交站等公交，然后我拿着看到在看，然后旁边后边的人他反正就是，他说兄弟你这个电子阅读器不错啊，他说那个多少钱，我说就是300-500块钱，他说你买个这那书怎么办，就是我说你买啊，他说这我都买了设备了还要买书嘛，就是然后我就没话说了嘛，就说你会看到就是这个观念其实慢慢的需要去转变，就是说我们对于信息产品是突然的一个胖子过来的，它不是经历了像有完整的法治，然后人们对于知识产权的尊重啊，对于著作权的尊重啊等等，它是一个突然而来，就是你知道爆发的一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接受一些东西的时候就会轻易就获得，所以说就是在国内很多就是大部分的环境下是不把信息产品当作是可以去有一些实物上的交换。书籍你看我们的书籍很便宜，
对，
然后那个影响制片这是长期泛滥的，那个打 DVD 盗版不知道打卷相应的软件一样，Windows 98当年 比尔盖茨来中国的时候，默认让全部的中国高校用 Windows 98的盗版。
嗯，
那整个导致整个中国的学生，你去问一些学生，哎，你的 Office 的是，你的机器上装的全是什么？那你 Office 付费了吗？没有。
嗯，
就是这是我是说第一个，就是在国内特殊的环境下，对信息产品的理解跟这个国际上的主流的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这个就是说，这个你就翻过来，你再去理解他为什么把不管你是 open source、free software 什么，我才不管，只要是拿来能用就好了。
对，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有点那个，就是至少我现在没有人问过我，就是说 open source software 跟 free software。这两个的真正区别是什么？就是说，它不是软件层面上的东西，它也不是制造工业上的方面。就某种程度上 ，open source software 也是 free software， 只是说它降低了某些条款。
嗯，
就说它是free software 对于商业来说是不是很友好的？它是强制你就是要传播的。
就是你用了我的开源的软件，你也要开源。
对，强制的，就是说，这一般是，而且那个，这个就是我只讲这一点啊，就是这 open source software 从本质上来说，跟 free software 是殊途同归的。
嗯。
只是说，它更不那么抵触商业。
哦。
对。
明白。
就是再往细节的话，那你法律啊、哲学啊。
嗯、
政治上的东西就出来了，所以说就不往下纠缠。
那像建盛你刚才提到了商业这个事儿，那比如过去的半年里面会看到很多中国的大公司也要拥抱开源，或者说他也是要尝试开源的了，不管是华为也好，还是腾讯、阿里、百度这种老一代的，或者说这种老派的软件公司也好，互联网公司也好，他们都要开始尝试开源，并且在开源里有所投入了。这个在过去几年其实我们看不到的，就是过去年没有这么多。那这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开源它要把这个整个软件开放出来，然后把流程开放出来让大家看，那一家商业公司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就我觉得可以分两个来说。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一家商业公司要开源呢？它是一家比如它是华为最近或者说是腾讯，它为什么要开源呢？现在
知道商业公司它有一个本质，它是要盈利赚钱，这是资本的本性，
对，
这你没法改变。
对，
就是说他会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东西。
嗯
，OK， 那我们先放到这个边上，然后再谈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代的社会是严重的社会分工，
嗯，
严格的社会。那企业赚钱其实是，他不是说是你花钱去买一杯饮料，这么钱物交易这样的东西。
嗯，
很多时候他的链会拉得很长。
嗯。
那我们举几个例子，就是说，其实你所谓的拥抱开源的这几家公司，其实，比如说电商，做这种在网上卖东西，或者是还有这种做社交的，或做游戏的，或者是做搜索引擎广告公司，然后等等这些公司，比如说做这个什么招聘的，也是类似于社交这种，就他们这些公司，他们并不去。自己去把一个软件，比如说我开发了一个软件，然后通过 license 就是授权的方式去交付给用户，它不是这样的方式去盈利的，它只是说软件是在它整个提交它的服务的过程中是占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不是最主要的，那而他们在起步阶段的时候都是大量使用的这种。比如说 Linux 啊，还有一些编程语言像 Python 啊，等等这些，还有一些开发框架，那导致它的整个技术站后台就是天生就是 open source。那随着日月增长，就是它业务的复杂度的增长，不断的我们知道，软件的现在的架构的不断的分布式的各种东西，那导致就是说我整个软件站。我80% 全是 open source。
嗯，
那我只保留那我自己核心业务那部分就好了。那这块我可以分担成本，我可以降低风险。
嗯，
因为基础设施软件大家知道那风险非常高。
嗯，
这不是说你有钱有人有科学家就可以搞得定。
嗯，
那是涉及到大量的人类的协作的过程。 这个时候企业就比如说像比较先进一点像谷歌啊 Facebook、Netflix 这样的一些公司天生就是开源。
嗯，
对，所以说现在在开源里边就说像尤其是近这两年的微软，就是微软2014年之后转型嘛，他的 Azure， 我这就陷入到另外一个领域叫云计算。
嗯，
那其实我们去发现云计算上面跑的 workload 大部分都是比如说微软 Azure 上面跑的78%的操作系统是 Linux。
嗯，
不是什么 Windows。
对
对，那这个导致就是说因为你云计算的商业模式尤其是基础设施，我是卖这个租赁，这个跑的是按算钱的时候是按 CPU 内存网络带宽算。
嗯，
软件其实是提供给你开发者怎么好用我提供给你的。
对，
那导致就说哎我这些我就拥抱开我投入一些人力让更多的人在我这上面跑得更好。
嗯，
我继续卖我的钱就好。
嗯，
就所以说开源现在发展到今天对于商业公司均是可以有很大的利益可图的。
嗯，
所以这个开源而且这个世界变了，就软件的模式也变了。
嗯，
就是传统的授权的这种软件的这种模式正在逐渐的在消退。 尤其是云计算出来之后。
是的，
对，加上这个互联网这种其他的服务。
嗯，
所以说世界变了你就跟着这个软件的这种开发方式逐渐的对逐渐的在变化。对，
因为我个人感觉最大的几点就比如说我以前可能我上高中初中的时候，
嗯，
软件是你要买的，你买这软件多少钱。后来呢现在就是说你要定。
对，
比如我用这个 Photoshop， 以前我就觉得 Photoshop 特别贵，怎么可能是买得起呢，小时候我觉得。现在呢我定 Photoshop 1个月$99，然后我还享受了100GB 的云端存储，我可以同步我的照片。
对，
那其实我花的钱比之前少了，但我能随时用最新版，因为以前我其实买了我最新版还要再单买一次。
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是个很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我觉得它是全球范围内的嘛，不光是国外的公司，国内公司也是这样做。但我们其实如果回看中国来讲，中国公司对开源的拥抱或者说对开源的投入是比其他公司要比国外尤其比美国的公司是要慢的。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微软或者说像红帽这种公司很早就诞生到了美国。
嗯，
但中国我们至今不能说哪家公司是依靠开源活着的。那是什么原因您觉得促使了中国公司在今年和去年这一两年里开始集中的把精力投到开源上了？
嗯，总觉得说我还真没见说中国的公司去真正的投入开源的。
是他嘴上这么说的。
对对对，他更多的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 PR 的形式。
嗯，
就是或者是像因为开源是我们知道一个市场活动对吧。
嗯，
他是盯着某一类人群在某些地方出现。
嗯，
就是现在因为开源的社区开源的也有一部分的人尤其是开发者。
嗯，
那这样必然会被一些人盯着嘛，一些公司尤其是抢夺人才的时候。
嗯，
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国内的公司对这个开源的做的还是很少的，很少的一部分。对，就是大部分还是在比如说利用开源然后参与的相对来说也少一些，然后大部分的功能还现在正在 PR 阶段。就是消息营销的功能要大于这个真正实际参与的功能。对，
那像是您在开源界已经做了十几年了，那因为我们节目叫社会人科技评论嘛，其实我们聊的是社会和人和科技之间的关系。
对，
那像在你看来就过去这十几年里面开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或者换句话说，假设你今天是个普通人，因为我们的很多听众可能不是程序员嘛，他可能看到新闻里有开源这个词，但他可能不太知道开源和他自己的生活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嗯，
但像你我其实都非常明白，就是我们的每天生活是离不开开源的。就如果你说有一天你的生活跟开源软件没有关系，那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还在上网，你还在现代社会生存，你就离不开开源。
对，
那能不能从你的角度简单谈一谈，比如 过去十年开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假设你今天是个普通人，你每天的生活跟开源有什么关系呢？
这又提交到现代的信息科技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影响，一个普世化的一个科技普世化的问题。
嗯，
就有些公司喜欢称之为民主化嘛。
嗯，
比如说谷歌的原来就是李飞飞在任的时候，
嗯，
就谈到这个 AI democracy。
嗯，
就说我们先谈这个软件带来的信息变革嘛，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感慨太深了。就说因为技术在变，然后我们知道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它是不断的演化的过程，它的软件是在扩张，然后它开源呢，它能够使我们普通人享受到很高端的服务，就是能在成本上能节约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比如说很多就是我们国内这些互联网公司，就最初在创业的时候基本上大的技术栈全部都是用开源的，他不可能说花先把自己资金浪费，就是花一半去购买昂贵的什么大型机或者是什么超级数据库，大部分全是先搞个几十台机器先跑起来，先用 open source 的东西，然后招一些程序员去定制。对，所以说这是从商业公司的起步来说，那其实那对于开发者来说或者是也是一种解放或者一种去除绑定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前二十年的开发者，你念这种电子或者什么，你出去就那几家选择，就是选 IBM 的技术栈，选微软技术栈。那现在的开发者变了，我掌握了 open source 的这个技术栈，我懂 Linux， 我懂某个比如说 Spring 啊这种框架，或者是 Python 的 Flink 这种 Django 啊这种框架，然后我无所谓去哪家公司啊。
对，
我是那这样的话，你可以跟你的雇主产生一种成本。总而言之就是很多这种就是开源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不管是公司组织层面上的，就甚至是普通民众上面，都是一个大众化的一个朴实的一个过程。这十年是开源最能带来的变化。那就这回到那个问题，就是开源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其实呢开源已经如果你是一个现代人，你被移动信息这种绑定的话，你是离不开开源。可以用如果用一个数字去表达，至少50%你是开源软件是服务你的。你比如说如果你用安卓手机的话，那是80-90%的东西，一个软件里边的都是影响的。那你所访问的每一个网站，你所用的浏览器，比如说 Chrome， 这全球80%的市场都是用的这个 open source。 然后像苹果的手机，它也有很大一部分也是用的开源软件。然后后台的服务，那基本上现在互联网85%都是 open source， 从操作系统到数据库到各种编程语言到这个框架。对，就说开源对于普通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已经融入我们到这个社会，非常非常之关键。它就好像我们的高速公路，就我们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水电一样，你没有人能离得开 open source。
像比如建设你提到水和电，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比喻。因为比如像我个人是有和电网啊什么水电厂合作的经历的，就你会发现大部分我们现在坐在这里面有灯对吧，它是电，但其实大部分人不知道电是怎么来的。因为这个东西好像你觉得一开关它就在这一样，开源大家也觉得好像是它好像就在这儿，我只要上了网，我下了这个代码，我就能享受到这个开源的东西了。但实际上这只是表象。比如像我自己，我们公司做开源，我们这个开源的这个 GAIS 这个系统做无人机自主飞行的，写了3年多了，然后今年年初开源的。 但是直到我开源之前做准备的时候，我才发现一点，这个事儿就像水和电一样，我虽然天天用的，但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我很多资料是查不到的。就像一开始我们在节目开头说的，我开源之前我发现中文互联网上很多资料是没有的。比如最简单一个例子，今天我要做一个开源项目，我该做什么？我敢打赌，假设今天如果这个我们的听众对开源有兴趣，他上网查开源该做什么这个事儿，他上去百度或者谷歌搜中文，他一天之内绝对能把所有的关于中文世界中如何开源的帖子全看完，一个不落。因为其实我们的关于这个开源的东西并不多，在中文互联网上，这样就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说最简单，我要开源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啊？比如说我放 GitHub 上面该选哪个协议，就开源什么协议做开源，然后这个代码怎么放，然后比如说各个目录之间怎么整理，代码怎么整理，然后 readme 怎么写。我今天想做一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以后想成立一个公司，然后我也想把它开源，我觉得开源是对的。那它该怎么开始做呢？就比如假设今天我真想开源了，你觉得我们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比较好呢？这问题可能比较大。
其实这样，就是首先你要转变一些思路，就是我们开源其实是全世界的，就是你一旦选择 open source software 的 open， 真正的 open 的话，你是面向一个，你就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因为我们知道 OSI 的定义里边不允许有对任何的个人和团体任何的组织有歧视，所以说你必然面对的就是全是 open source。 比如说那这个就是说，首先你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开源，你对开源的了解程度是什么。这就好像我们一个人要找到自己的这个目标或者兴趣点或者是一样，就比如说你在做博客，然后我在写开源之道，就是我们认为是一种 purpose， 就是有一种内在的一个驱动目的，我们要把这个事情摆清楚或者是干嘛。就是那你开源，就是说如果你谈方法论的话，其实资料是蛮多的，就是就像你说的，其实你比如说我今年搞的读书会啊，然后我自己在 IfRCode 开源社，包括开源之道写了一些文章啊，我包括我翻译的一些像 Linux Foundation 啊、GitHub 上的这种开源指南啊，其实都这种方法论的东西是蛮全的。比如我手上现在这本书叫《生产开源软件》嘛，也是我们上个月读的书，它事无巨细的给你怎么搭基础设施，比如说你要有邮件列表，要有一个网站，你要有一个代码托管平台，然后你要去社交媒体上去注册账号，然后你要去选择一个 license， 对吧？然后这个 license 就是说你打算要对商业友好还是不友好，还是对自由这种你对于别人传播更在意等等一些东西，就是这些资料非常非常之全。但是我恰恰也就说这跟我本人是有关的，就说我自己的思想里边，就说我认为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没有准备好开源，开源需要一个我们可以简直成为它的自由当中的责任，也就是说你要对这个东西有一种责任感，因为它是全人类的事情。你想想，不管你要期望能得到回报是什么，你的 reputation 啊，或者是你的那个别人就对你都竖大拇指说你技术牛啊，或者是你要有一些金钱上的回报啊，你要把这些东西都想清楚，然后这是考虑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态度决定不了能力，你写出的代码是能不能解决真正的解决问题，
是的，
这个非常之关键。如果你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开源项目，我举例比如说 kernel、 git、 docker、 然后 hadoop， 他们每一个项目不管是现有的商业公司已经成型了，然后我们去就是它是去模仿照着你的原理重实现一遍，还是有创新的，都是解决了很关键的问题。举拿 kernel 来说吧，在当时的情况下 Unix 一统整个服务器市场的情况下， 就是当时的 Unix BSD 打的一锅粥，大家都焦虑，用的人焦虑，厂商也焦虑，各种竞争。那 Linux kernel 出来，那是天时地利人和，它能解决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不可能架构不是最优秀的，比如它选用烘内核，很多人诟病吧，就不够庞大。
对，
但是它解决实实在在解决了一个问题。所以说，比如说 Git 的发明就是，如果说有人这么说，如果 Linux 被写进历史的话，Git 的发明是比它 Linux 这个 Linux 本身的发明要高了好几个档次，因为它把全人类的协作变成可能，你全球的任何人分布式的东西，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我想 merge 就 merge。这个是颠覆性的，这个绝对是扁平化的这种民族式的这种协作。所以说，第一，你要想清楚为什么要开源，观察住这情势；第二，你要真正的解决问题。然后至于方法论的问题，不是问题，对，好多好多方法论。
像是，因为本身我们就是不管是 Git 还是 GitHub。GitHub， 我先可能有些听众不知道什么是 Git 和 GitHub， 我先简单解释一下。就 Git 本身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协作类的工具，就是说你要两个人写代码的时候，你这两个人写同一份代码，怎么合并到一起，然后怎么去做版本管理？比如说我五天前的版本和现在版本，我怎么做管理？这是 Git 能帮我们做的事情。然后呢 ，GitHub 呢其实就是一个基于 Git 这个技术做的一个网站。那我们就现在来看 ，GitHub 事实上是我们开源界的一个主流的一个平台，就我们可以把代码都共享到 GitHub 上面。这样可以让全世界任何一个人从 GitHub 上面下到我的代码，然后他们可以评论，可以交流，可以给我，比如我们的提议署就给我提问题，就发现了我这软件有 bug， 他也给我提，或者给我提 PR， 就是他觉得我这个代码哪写的不好，他可以改完之后提给我。那这个东西的确都是基于 Git 来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在于，你今天我们在看 Git 和比如说 GitHub 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就是大家不就是应该这么合作吗？那如果我们回到十年前，我们可能就脑中就没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如果我人在中国，另外还有十个人，这十个人在十个不同的国家，如何一起写一份软件，这个其实很多人当年是想不出来的。直到我们有了 GitHub， 有了 Git 之后，然后再到今天，我们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一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开源的确变化还是挺大的。我也同意您说的，就是好多方法论其实是其次的事儿，关键在于你为什么要开源，以及你有没有这个相关。我觉得其实关键技术路径，就是开源你肯定你要有网，然后你要有这种协作工具，这些都有了之后，你开源之后，其实很多事都是顺其自然的了。其实我们横向来看，中国用开源的人数一点不少。比如我之前就是上周在开源之道的那个汇总消息汇总里面看阿帕奇基金会的那个年度报告嘛，然后他把访问阿帕奇基金会的人数在地方标出来了，然后用不同的颜色，然后灰色是没有人，然后红色人最多，黄色是在中间，然后会发现红色的国家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然后第二位的美国是黄色的，就是美国比中国整少了一半的人访问这个阿帕奇的基金会。所以好多人说中国是个远离开源的国家，我不同意。就是客观上来看，用数据说话，中国离开源非常非常近。就大部分项目中可能使用最多的人就是中国人。比如像之前就是 Chris Anderson， 就是连线的作者，然后是长尾理论的提出者，他发了一个推特，然后在中国引起了比较大一个讨论，就在我们行业里引起比较大的讨论。他说好多开源东西是开源软件和硬件是美国人写出了第一版，然后美国人更新了第二版，然后中国人看见了第二版，然后拿第二版生产出来了硬件软件一体的东西，然后美国人更新到了第三版、第四版、第五版，但是印度人看到了中国的第二版，把中国的第二版拿过来之后就停到第二版不变了，然后所以到时候好多美国人开发者发现我都更新到 1.0 版本了，你怎么可能还在 0.2 待着呢？那我其实觉得他这个说的其实是有偏见的，就是实际上对于大部分开源项目来讲，好多代码其实都已经是中国程序员在贡献的了，而且包括很多问题，包括很多 bug 是我们中国程序员看到的。但其实这样，我们还总是下意识地认为我们的开源比国外少了些什么，就这个你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问题好大，就说我的第一个就是我也抽象一下，我先抽象再具体，然后其实呢，就是我们去看一个现代的科学观念的时候，它这个软件的发展或者是技术的发展，技术的本质来说，它是一个流的、动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它是不变的。 其实就不是不变，它是就是它是动态的，一直往前走的，源源不断的，就像你说的一版、二版、三版、四版，它在不断的往前更新。比如说今年 Kernel 28年了嘛，28周年刚刚举办完这个生日会，就你会发现它28年一如既往的人不断的在迭代，不断的在迭代。那我这那个，如果你稍微的去看一下，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比较偏古老人类的一个片段式的，符合人们直觉的这种非理性的，就是它是片段式的，就是我总觉得有一个终点，我这个东西是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它是断的，就是一二三，它是中间是有隔离的，就是说这个有什么事情，就是说这个我其实这个说的远了一点，就跟我本身职业方向的转变规划都有关。我正是恰恰发现了这一点，然后改变了我的职业方向。就是我在我们国内的公司去工作的时候，尤其是使用开源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称之为 upstream， 如果你用开源项目的时候，你就成了下游的东西，就是说你要刚上游变成一个，就好像你把一个河流引入一个自己家的池塘，然后你把这个跟上游的这个水隔断了，然后这个水就慢慢变成死水，然后就一锅。但是如果你一直保持通道打通，不断引进的活的，它是一种流的不断的状态。那其实这很多，这个我是认同你刚才这个马德生这个观念的。如果你观察中国的这个用的开源的公司也好，或者是你在某一家中国公司去在长时间的去待着，他的这个他们的技术的站的演化的过程中，你就会对这个非常的亲身经历。我举那个比较简单的，比如说在互联网泡沫时期，就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其实在中国有好几家 Linux 公司做发行版是拿到钱的，比如说蓝点 Linux 啊，什么红旗 Linux 啊，等你会看他们内部的发行版的时候，跟红帽是完全两种差别。你现在去对比的话，红帽是专门雇一些工程师跟 upstream 是打通的，我在贡献 upstream， 就比如说 kernel 的工同时，我把自己的 bug 修复掉，它本身就是甚至是chip整个人在 upstream， 然后顺便把这个产品修复。对，然后国内的时候就像我把 kernel 2.2 拿过来，然后改，它跟上游没有隔离开了，然后过了比如说拉一个半年或一年，哎，人家变成3.9或者是2.6了，哎，傻眼了，自己改的那部分跟上游这个 merge 不进来。然后你这是我这是说你再看什么 OpenStack 啊，或者是在国内的一些公司，他不会把它就是这又牵涉到另外一个哲学观念，就是说我们人的本能是希望它是不变的确定性的，就是用一个不好词，就是喜欢恋尸癖嘛，就它是死的不动的，我是最好，我是可控的。结果呢，这是有违于现代科学精神，有违于软件技术本质的。
是，
所以说你会看到，就是我们咱俩在这过程说话的过程中，上游的东西不断的在，比如说现在最活跃的项目 Kubernetes， 就谷歌开源贡献给 CNCF 的一个项目，判词在不断的打，一修在不断的在修复，不断的在讨论，就是这个。我把这个抽象跟具体基本上我是这样一种观点，这个是观念的改变。
对，就像这个我们自己是有感触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做无人机有一个叫飞控，就是其实飞控是控制无人机本身本体运行的嘛。
对，
你每秒要发几百次指令给它电机，然后无人机调整自己的姿态。然后呢，市场主流的几个开源项目呢，就是目前国内用的最多的叫 PX4，是就是刚才提到的 Chris Anderson， 他和一些人一起弄出来的。然后这个项目现在已经到 1.8 点，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到 1.8.4 了这个版本。然后你会发现在中文互联网上好多人还在问 1.6 的问题，他可能 几年前拿了这个某一个版本，他就一直停到这儿了，他不去更新，不去改，然后他不愿意学新的，他就觉得停那儿就可以了。但你会发现，就是版本不更新这个事儿，在国外特别少见，就国外开发者很少会问一个老版本的问题，比如这版本可能已经五年前的版本了。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哎，会有人在，可能会有一个中国人会在一个群里问说这个某这版本有什么问题，但你很难发现，比如 Stack Overflow 上有人拿英文问说这个五年前版本怎么样，或者拿乌班图举例，这可能大家更熟悉一些。比如现在可能大部分人问的是乌班图18.04的问题，那这时候可能我们就有这种情况，就用着用着，有人问了一句，哎，你们这软件能在乌班图14.04上跑吗？那这事儿我觉得特别常见，就是他把自己人为的隔离到了一个孤岛上面，就是这个孤岛里面你是和其他人是分开的，那你和主流的这个开源社区是分开的，你把这个社区拿出来一块，然后在自己的视图复现出来。但像之前建胜说的，开源是全球的事儿，你很难把一个项目从全球割裂开之后就说，哎，我中国我公司有5000人，这5000人专门研究这个东西，但是呢我不跟你全球做交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之前至少是5到10年前我们写开源软件的一大问题。我觉得这两年其实还是好很多的，就我们也开始回馈开源社区了，也开始知道说这个东西我写完之后要往上提交代码了，也开始知道我要和国际的这个开源的开发者要合作了。你觉得有这个趋势吗？
你也看我的博客对吧，也看我经常去，我每周也会读一些评论，你会看到评论，我极少数评论国内的事情，就是实在是很罕见，实在是憋不住的事情，然后就说这个就说很难办，就是我们的特殊的这个环境，随着我就是慢慢变，毕竟人知道我的这些，知道了我特别之后，就是不好评论，就说我给你举简单例子吧，这个会你也会经常遇到，就说比如说这个控制力跟影响力的这两个差别。就说我们在这个会经常跟人讨论的过程中，就是认为比如说白人至上，就那帮老外，我们提交代码都不管，不关心，不合并，就是他们肯定是有他们的什么，这个就会经常这个大量的这样的讨论。新的就是说你要参与开源的上游的开源项目，首先要把控制这个词给去掉，就是你要试图是施加影响力，这个就牵扯到比如说教育的问题啊，比如说平等的对待，就是因为我是两个小孩的父亲嘛，其实这个大人对孩子的时候特别的想控制，就是天性就是说我希望你安全是为了你好或者是什么，但是你会发现你控制是没有用，你只会把一个孩子的天性给慢慢的磨灭掉，而你不如去影响。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阅读这件事情，你去控制它，你天天就是你这个小时早上起来你去读，读一本通话书，读一本汇报，哎，你发现完全没用，你反而早上起来你拿起本书放那儿去读，孩子就过去去，他也去会拿起书看，他看不懂那个。他会拿起看不懂字儿，他会先看画，然后慢慢他会让你问你，然后他就慢慢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这个扯得稍微有点远，但是呢就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看起来很微妙的一个观念，这个据我观察我们国内的很多开发者是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你想一想，就是说其实我是不同意你说的所谓的回馈这两个词的，这个就好像反腐一样，就是这是有违于就是进化论的。我们这个人类这个或者是地球这个东西生物啊，它是不断的往前发展，就是你上一代人会对下一代人，就是你做的只是放手去告诉你勇敢的去闯，它不是一个我培养你就是为了你孝敬我反腐我，这就是这种东西，它会影响到这个东西。就是说好像我拿科脑来说吧，或者是乌班兔来说吧，科脑运行了28年了，它是成千上万个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然后再加上 GNU 整个的那个软件库，最后打包成一个 Debian 的操作系统，发现版，这个是价值无限的，就是他呢把用心思库啊，各种这种上面的程序员等等东西弄起来，然后 Ubuntu 又包装了一下，这是几万人价值多少美元的东西拿过来，就当你就是我花半小时，现在网络中国网络差不多啊，就半小时下一个 Ubuntu 18.04 18.10 这个，我很轻松的就拿到了，然后你告我说我拿了一个几千亿美元的一个东西，我提交了一个补丁，就给了一个字符串拼错，你那叫回馈，就是这个是不成等量，就你在20年前在它很弱小的时候，你可以说我用了这个东西，然后我参与进来了，贡献进来了，我参与进来，现在是你很难参与进去，不是你回什么什么你的好心肠什么东西，而是你要去花巨大的努力，你要练自己的 skill， 编程技能 soft skill， 沟通能力，英语的能力，以及对问题就当前遇到的问题的敏锐程度，你才能去参与到这样一个项目里面，这已经不是一个回馈的问题，是你能不能赶得上的问题。
哦，明白了。那就说到赶得上这个事儿，你会发现，就至少在我身边，会发现很多我的同龄人，比如他是学生，他会经常上网搜一个问题，就有哪些优秀的，比如说叉叉语言的开源项目可以学习。因为好多人，
不好意思，
就是好多人会问一个问题嘛，就是比如说，假设你是个 Python 程序员，你会问说有哪些优秀的 Python 开源项目可以学，或者说有哪些优秀的 C# 开源项目可以学，有哪些优秀的 Lisp 开源项目可以学。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前面这个语言去掉，就拿开源这个事儿来讲，假设我今天是个有志于开源的学生，或者说我是个有志于开源的程序员，甚至于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想去学习一些优秀的开源项目，我该有哪些例子是我可以学的呢？是因为我之所以提这问题，是我自己有这个感触，就是我在搜的时候，我自己做自己的开源项目的时候，我会想说我去找谁学一学，因为好多东西我觉得没必要做重复工作，我可以站在巨人肩膀上面。但是呢，其实大部分开源项目发展特别久了，它也很成功了，其实你的选择特别多，比如说你有 Docker， 然后或者说比如说 Vue， 然后或者说 Linux， 然后甚至是一些比较新的开源项目，但它也比较成的。那这些东西其实乱花渐欲迷人眼嘛，就是在你看来有哪些开源项目比较适合我们新手去学习，它怎么运营的，它怎么写代码的，或者说怎么做社区的，怎么去学它呢？或者哪些比较适合我们去学呢？
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嘛，每个人看世界的方式是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的，我们这个世界是开放的，多元的，动态的，那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路径去让一个人说去掌握开源项目，或者我只能就说我负责任的说，就说一个人需要发现自己的兴趣，需要发现自己的激励的东西，就是一个如果他是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的话，我可以给这样一些建议，就是说你学基础知识的时候，如果你能跟进某一个项目，你刚才提到的那些项目，他会对能把所有的知识点能串起来，任何一个项目都可以，这个又探测到一些教育理念嘛，比如说Project based learning， 或者是 learning by doing， 就是计算机这个专业特别适合这种干中学或做中学这种东西，就是说你要去试着融入一个他这样的一个社会环语境，比如说每一个 open source 的项目它都是独特的，它不仅技术独特，更独特的是它的社会语境，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给举几个例子，比如说 kernel， kernel 是现在已经非常庞大了，你想参与的话非常之难，就是，但是呢它的这种比如说你现在那种 GitHub 那道学到方式对于参与 kernel 一点用都没有，也不能说一点用，就是完全不一样，它是邮件列表形式，以及你提交 patch 的时候是要学会 git 配置一个 STM 的这个 mail、
嗯、
然后去照着他们那些比如说邮件标题啊，然后下面怎么去描述怎么实现的这个、
嗯、
怎么附件一个 patch 这样去提交的、
嗯、
那为什么说要基于这个项目去做这件事情呢？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因为我们看大学学的开的课程，比如说什么边缘里啊，某个语言啊，或者是什么操作系统啊，然后还有这种计算机体系结构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科学，什么逻辑啊，什么等等这些导论网络知识啊，什么数据结构算法，就是你想把这些零碎的这种 school-like 的这种知识，想把它凑成一个整体的东西，你必须去参与到某一个 project， 它是真实的，它是动态的，它是流动的，才能把你的知识这个圆搞得更立体更完善，你才能看得更远。我从这个我给不出任何，就是说你一定要去选哪个项目去做一下，就是说只要根据自己的形式你去探究。我们知道在教育里面探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没有一个人的路径是相似的。你比如说我拿我举例子，我是当时是在一个卖光碟的地方看到一个 Red Hat 6.3， 他说他可以运行在 PC 上，跟微软的操作系统完全不一样，他说他是完全 free 的。然后我当时是我就谷歌设置把这个什么是 Linux， 然后当时就有一些介绍嘛，然后我当时彻底被震撼了，就是全球的人竟然开发出了一个这么庞大一个东西，能对抗微软的东西。这是我然后就扎进技术，扎进去了解，可能了解人是怎么协作的，了解人的学习过程。那有很多比如说举个例子，去比如说参与到这家母家公司，就是大学一毕业进去了，进去之后，这个公司做的项目跟开源密切相关，然后他就顺便去了解了怎么跟社区去参与，怎么去提交代码，然后这个占一大部分，就我们国内啊，还有一些就是甚至是完全就不是这个我们这个专业的，不是计算机专业，然后他就因为有一些要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去涉及到一些比如说 Django 啊、Flask 啊这种语言框架，然后他就自己搭一个网站就学会一些东西。还有就是比较少的一点，就是你接触的相对比例很少，参加谷歌的 GSOC。 那通过一个暑假大三大四就完全融入了一个开源，比如我认识那个 Win， 就是在 Linux 上模拟 Windows 上程序那个 Crossover 吧，那个他就是暑假做了那么一项目，然后紧接着职业生涯都是跟着那个绑定，然后不一样，就没有一个完全的路径，说是一定就是，这需要就是这个很多跟人生的一些选择有关，比如说你喜不喜欢运动啊，运动里边你喜欢跑步还是喜欢拳击或者是足球，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就是说我们只能说是作为布道者来讲，就是告诉这个技术语境能解决什么问题，它相应的社会语境就是它的决策是什么样的，它的给你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对，就把这些东西说在于人家的选择，就是开源是一条很难的路，
不一定能让你走成捷径。对，你走捷径，就我觉得很多事走不了捷径，就你走捷径大概率是容易走弯路，其实你反而一步一步走了，你知道什么是，你建立一个大局观之后，就是你可能花了很多很苦功夫，看了很多东西，你就自然知道自己要什么了。
是。
但如果有人给你指说，哎，你做 A B C D， 然后你就了解开源了，那我觉得大概率上也不对，因为比如说我给你指 A B C D， 为什么我这么指，你是不知道我的原因的。我可能用了五年的时间知道了 A B C D 这四个东西是你可以需要学的。
对。
就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啊，就是，比如说我在某一家公司去任入职的时候，比如说他们这家公司想拥抱开源，那我进去的首先做的一个工作是什么？我要告诉你，开源是 开放是什么，然后这些人呢怎么是怎么商量问题的，遇到问题是比如说争执也好生意也好最后怎么做决策的，然后你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讨论一些文化思想，然后讨论主动性啊激励啊等等这些事情。那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家说接上你上一个工具什么不是 GitHub 有类似的，比如说 GitLab 可以搭一个什么对吧，还有这种上一个什么样的聊天工具啊什么就是工具论或者是指定路径，这个反而最后就说你会很难看到成功，对，甚至是会引起一些反感。
他有些国内开源项目，在我自己看来，就有和你一样的感触，就是他试图通过一两个工具来解决自己的开源问题，但问题是工具手段，这只是你用的无数种手段之一，就你完全没有工具的时候也能开源。那大部分人把这事儿我就弄混了，他可能觉得说，哎，我建了一个 Slack channel， 然后我做了一个 GitHub 的这个页面，建了个 repo， 然后选了份协议，然后 readme， 比如说照那个。比如知乎啊，或者说到那个 Medium 上找了两篇文章的介绍，写了个 readme， 然后这事儿就结束了。然后他又觉得这个东西会自然的就爆发起来，让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用上。但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方法。
是，就是这个就是你比如说 Slack 这种是 RC 或者是 mail list， 它解决的这个问题是人之间的沟通的问题，怎么能清晰的，就是在一个团队里边能让够知识跟这种东西都流动起来。这个反而就是这些东西都无所谓了。你比如说阿帕奇用了20多年的 mail list， 现在决策还是那样，还在增长，还在不断的去弄。然后像 kernel 啊什么的，还是用 RC。就是工具，有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通过工具去，最好是就是尤其是后来者，你通过一个工具是，但是就是能够形成一个正的循环。就是你在用工具的同时去理解这个软件的开发过程或者是一些商业的方式，然后这样的话如果你单纯的指望工具的话，那一定会废掉。就是我经常有个这种有个比喻嘛，就其实也是感悟到，就是复仇者联盟三的时候，就是索尔就碰到银河护卫队那个他们要分离的时候，那个星爵去问那个索尔说，你既然要去拿那个矮人王那个行去拿武器，我们这帮人是不是能给人手一剑，是 killing Janos， 就是能杀死 Janos 的武器。索尔就回答了嘛，说那些武器你们用不了，你们的身体你拿到会把你的身体和脑子都撕裂掉。就是比如说你如果用 mail list，你还在微信上说话，
对，
微信上跟那个一片寂静，不是 mail list 上一片寂静，没人针对遇到什么问题啦或者什么。
就我觉得这是特别常见的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就自己就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有 GitHub 的 issue， 就我们建议大家都到 GitHub 的 issue 上去提，因为这样别人后来人才能看见，比如说我和你有一样的问题，我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
对，
然后国内特别常见就是。我不能一概而论说国内啊，但至少在我看来，就是国内的开发者这事儿发生的多一些。就是我说你别在微信问，你去 GitHub 提一个 issue， 这样的话，我们有些开发者他不用微信他也能看见，因为我们有些开发者他就是不用微信，也没有微信。然后他上这儿提了个 issue， 就是去提了，提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可能某个人回答了他，可能也不是我们的人，可能外人回答了他，谁报时这个项目回答了一下，然后他看完那回答可能没看懂，他把那回答截个图放微信里去问，说这回答什么意思？那实际上就很简单，你在那个底下再多打几个字，你在那儿就聊起来了，别人也都能看见。但他还是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哦，我用微信用的爽，我就回到微信去问。但这个其实就是像您说的，那我有 mail list 了，但 mail list 一片寂静，然后微信里还是聊这么火热。但本质上微信你就把这东西又圈到那个群里面了，这个东西是沉淀不下来的。我们发现到后面就是很多以前解决过的问题还有人在问，因为他后加入群的人看不见前面的聊的东西，
对，
然后群的搜索功能也特别差。
对，
就他这个问题可能已经五个人问过了，但第六个人还要重新问一遍。
对，因为你后来的人你看不到前面的东西，
看不到前面东西。对
对，这个是最扯淡的东西。
对，如果你是放到 GitHub 艺术上，他一查哦，这有这个艺术，我能知道这怎么回事。
对对，
那其实这是最对的。
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像你说的，它工具不是关键，关键是你思维能不能转变过来，就这个事儿你要以开源的模式来做，而不是以一个闭源的模式做这个事。
就是我跟另外一个老师，就是还是提到那个周迪之老师，他其实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共识，就是说其实我们讲开源的课的第一个就是提问的艺术。其实别不能就说如何问出好问题，
对，
你能把一个问题描述清楚，对于一个人的素质是蛮高的。
对，我们就是最开始，就是个人经验，反正就我们最开始就是发现，好多人提艺术的时候，他我看不懂，就即使这个程序是我自己写的，我看不懂他在问什么。
对，
然后而且我甚至有时候都不知道他问的事和我这项目有没有关。后来我们就做了个模板，就是你提艺术都按我这模板来，模板让你填的必须全填上。
它有上下文了嘛？
对
吧，
有上下文了，这样我至少有个保证。比如说我，我知道你是在什么系统下跑的，我知道你这是哪儿遇到了问题，然后你有 log， 你贴着让我们看一看。
对，
其实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如果提问的艺术你自己没有这个能力，那我给你一个半强制性的东西，你按照我这个来问，好歹我能有一个大概的及格分，就是知道你是在问什么事儿。但微信其实不光是微信，就是你如果不转变思路的话，就还是用你的原本方法来做，这是你做不了这些。微信也不可能说让你发每句话是有个模板。然后说你该怎么提这个问题？
这个模板还有个问题，他写烦就不提了。
对，他写烦就不填。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本身做开源也是一个艺术，就你如何平衡这个事儿，就尤其比如说
这跟开源没关系。
对，我说这跟开源没关系，它就本身就是一个运营一个东西的艺术。
对，你在内部开发也会遇到这个，
也会有这个问题。对，就你们两个内部程序员接口可能都要聊半天才能聊。
对对对对。
对，那你更何况跟全世界所有人的合作，你怎么把这事儿做明白？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需要学的。
是。
但我看像建胜你。每个月都有读书会去读一些关于开源的书吗？
对。
那你觉得有哪些书可以推荐大家读一读呢？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读书其实反而是虽然是最古老的，但是最快的方法。你读一读书，它这事儿好多你就知道了。
就是其实我今年倡导了一个，就是大家那个每个月读一本开源相关的书。然后你比如说我今年发起了，比如说我是分季度的。然后是第一个季度，我们是讲的是开源跟商业的关系。比如说，就说为什么会订阅这么会流行起来，然后为什么很多传统的软件授权厂商在往下降，然后还有就是说为什么软件越来越重要，反而挣钱的是利润，就是直接赚钱的利润越来越少，这样的背景就是这样的书。然后第二个那个季度就是四五六这月份，我们读的是。什么是一个好的开发者，不管开源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是尤其在开源里边，他的如果是你是一个好的开发者，他会突出来这些人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比如我们学的很经典的黑客，然后还有一个社会学家写的匠人，然后我们选择这样一些书。然后第三季度我们学的是就是Open Development， 就是开放式的开发方法，其实就是现在开源之所以被各大公司或者是进入主流的一个最重要的，那个被认可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开放式的开发方法。那么我们选择了像这种，七月份我们读的是《大教堂与启示》，非常经典的，
非常经典一本。
对，然后八月份读的是《生产开源软件》，也是非常经典一本，引用很多的。有很多很细致的方法论。九月份读的是去年的一本新书，质量还有待商榷，叫《开源是如何通识软件》，比如说软件开源的越来越多，闭源的越来越少。对，就是说，然后我们十月份、十二月读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偏思想类。比如我们第一期选的是那个最很经典那本，就是1998年奥雷雷他们开完 Open Source Summit 的时候，集合了几个人编了一本书，像斯托马、拉里威尔、Linus Torvalds、Robert Young 这些开源的领袖们写的一个合集，就是 Open Source 代表了什么，然后 Free 代表了什么，然后对，有很多很新颖的思想的观点。这本旧书，但是这个观念到现在来说一点都不陈旧，非常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当下的中国的开发者或者是商业的这些领袖们去看。然后明年呢，明年 明年我可能换一种方式去读，比如说我们第一季度选的是开放式创新，是或者是叫民主式创新，就是一些读一些经济学家的一些那个一些书，我倡导这个就是说共读共享共识共进，就你只有通过大家就是我们人嘛，你只有相同的这种以相同的知识背景，然后才可能去达到一些共识，在共识的情况下你才可能一起进步，就是如果有分歧有不理解的东西，你很难把一个团队或几个人捏到一起，就是我开源之道或者是我本人，包括我现在参与的高校实验室 XLab， 它都是那个我都希望去做到这一点，就是其实技术呢开放源代码的本身的这些涉及到的这些技术，我认为就是以现代的这种掌握的没问题，恰恰就是一些看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些思想，这种比如说你是不是对方有同理心嘛，你是不是在写这个程序的时候你有没有别人，你有没有考虑过别人会 review 你的代码，对吧，这个观念的转变我认为更重要，比如说我会去做这样一些事情，对。
哎，那像是就是这读会快一年了嘛，你和这些一起读书这些书的人有什么感觉，大家共通的问题吗？关于开源的
其实遇到的问题比较典型啊，就说大部分还是一个索取者，就说比如我发起我也组织了一个群嘛，就说一开始还有几个人跟着我一块读，后来就因为他这个不是及时能提供有用的这种效果，说我今天看完一本书明天就拿用得着我就可以赚钱，它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嘛，
对，
那就我觉得我有一次跟一个那个我举办过两次线下的这种，有一次就是一个一位书友就说的比较让我认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只有用到什么的时候才会去查阅资料，就是我们把书是当成这样一种东西，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快速的得出一个结论，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说我通过同篇读书啊，我了解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它是怎么样，我们这个时间太紧张了，我没有去直接做这个，所以说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这时候想起来，就是有一本特别有名的 Linux 的书，叫《鸟哥的 Linux 手册》嘛。
对。
然后你上网会看，大家对那本书的评价就是你把当说明书用，就用到哪儿直接查到哪儿，就是你出了问题你就查这儿，查这儿怎么写的。但其实没有人真正的，就很少有人真正把它从头到尾都读一遍。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反映了很多人现在对于他技术的一个态度，就是比如说一个编程员，我不愿意了解你的思想，我希望你告诉我，我遇到这个 bug 的时候该怎么解决这问题。但其实很多事情我觉得尤其像开源这个事儿，它不光是一个技术，它不光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它可能是一套思维模式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它为什么来的，然后它的历史什么样，它未来怎么走，你可能需要建立一个很大的知识库之后才能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想法。但如果你就把这一本书比如说像大教堂与骑士这种书，你把它当成一个操作手册去看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挺不对的，就你会丢失掉很多信息量，而且你会丢失很多上下文的。
是这个，那么这个我们没办法，就说，就是一颗探究的心嘛，一颗好奇的心，就是我们这个世界，那有些人是愿意去探索的，那有些人就是对，或者是对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我记得也是跟这个教育相关嘛，就是我记得有人叫举反例子，就说孩子，当我们孩子的时候他会很好奇，就是说比如说当时我看到的一个故事，就是他问这一个父亲，他说爸爸那个太阳为什么会发光，一个好的父亲会怎么做，或者一个差劲的父亲会怎么做，差劲的父亲就他本来就会发光，你告诉他这个事这是不言而喻的嘛，那就是说 如果一个称职的父亲的话，就说那我这个问题我也不清楚，我们去查一查。
嗯，
那就是说查，我们就会查地球是一个什么恒星啊，
嗯，
它会这什么，就慢慢去探究这些东西。虽然说人类定义恒星花了好几千年，但是你可以把它这个资，让孩子的引起这种好奇，让他进一步去探索，
嗯，
对吧？太阳是什么组成的？它还是有寿命的，对吧？我们比如说今天没有太阳了，它是怎么回事？被云层挡着了，对吧？这个地球是怎么样？就这会让孩子去探究无穷无尽的一连串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把这个，它就是这样，
嗯，
比如说，其实我们俩在这谈开源，好像聊得很久似的，
嗯，
但是在一大部分的眼里，只能不限于谈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引起他的好奇，或者是他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
嗯，
对，就所以说这个没关系，就说，嗯，就是人总有是对别的地方好奇的地方，人的这也是这个很难讲，就是但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他对所有的事情都失去了好奇心和探究力，
嗯，
这个就麻烦，不只是对开源，他对软件甚至对人类本身都失去了信心，这个就没招了。
那个也不是我们的目标的听众，他也不会管这些事
儿。就是你挖掘开源，他其实跟挖掘很多事情是一样的，
嗯，
我现在就说我还悟出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嗯，
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跨行业了，就比如说就是这种体育锻炼这块，
嗯，
比如说武术，
嗯，
你比如说中国的这种我们讲历史的时候什么清武请超啊，什么什么什么太极拳，啊，什么，就你会发现它也是一个孤岛一个孤岛，什么城市太极拳啊，杨氏太极拳，什么蔡里发拳，啊，然后他这个东西他即使他出书也不会讲得很透，然后他收徒弟或者是他就是那几个人，然后保持一种神秘感，啊，我可以拳可以打什么气功啊什么的。然后你会去看西方的，或者是像日本去学习西方的，他把所有的公开的这种比如说你会看到现在人练肌肉，他都是发展的，你看70年代的大力士的肌肉很粗很丑，但现在的练健美的就是很匀称，很美感一种，但是也很有劲儿。他这个比如说拉伸啊，吃饮食啊，适当的放松啊，然后不同的器械啊部位啊，对肌肉的了解啊，它是一个整个，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工程，就涉及到各行各业，它是保持一种 open 的状态，然后你会发现两个一对比，这就是天壤之别，一个封闭的，一个是开放的，一个是动态的，它在不断的去积累的发展的，一个是静止的，在就是以为是片段的，去深山老林里搞10年就成了大师了，就是这种东西，如果你不辨明辨清楚的话，你开源就谈不了，没法谈。
我朋友他举过一个例子，他那个例子跨度特别大，但我觉得特别贴切。
嗯，
然后他说，就是之前有句话，就是你很容易想象世界是怎么灭亡的，但你特别难想象资本主义怎么灭亡。然后这句话如果你平行来看呢，你就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形容它，就是你很难想象出来一个封闭的体系的软件如何打败一个开放的体系的软件的。就比如说同一件事，一个人说开源，一个人说不开源，但我只开源真正的开源，而不是那种就做做样子开源。就除非说这个不必然的特别特别强的技术实力，并且特别大的资金，就为了把这个开源这个打倒，那是另说。但这种情况下，现实中不太有。就是你很难想象一个封闭的体系的软件是如何打败一个开放的开源的软件的，因为我觉得它俩一个模式就比另外一个模式更先进。一个我能和全世界最好的程序员做交流，和全世界所有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人做交流；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自己，我觉得我特别厉害，然后在一个一亩三分地里自己去研究自己那些事儿。那可能你研究的事儿呢，别人10年前已经研究过了。你也不跟他交流，你就自己在这儿做，但做到最后呢，其实你会发现，哦，我做这事儿重复到轮的，早就有人做过了。就我们后来发现好多软件其实就是他自己写了功能，自鸣得意，但他你上网查一查，发现有好多人做过一样的软件。然后你问他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东西，网上有个人做过，他第一反应是，哎，我怎么不知道有人做过这事儿？我发现好多我身边 认识人就有这个经历，就他说我做了一个软件，我问他说，哎，我用过一个类似的，他想创业，他说我要做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跟哪个公司有什么区别？他第一反应就是，大部分人第一反应是我没听过这个公司，而不是第一反应是哦，我和他的区别在哪，我做过什么研究。我觉得其实你说这个是对的，就是你把自己封闭住，你比不过一个开放的人和开放的一个组织模式。
对，你这样我就想起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呢，我从你从整个这个我们的科技史上来说，
嗯，
其实是开放打破封闭的一个过程。
对，
就举个例子，就是拿我们的书来说，
嗯，
你知道就是倒退，就是欧洲叫中世纪嘛，
嗯，
其实我们是就是往清朝的时候，就在没科举没改革之前的那一段，
嗯，
就是说知识是掌握在
少数人手上
的。
对，
就是我们就是印刷术的出现是把这个识字率解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识字，然后去把那个知识的垄断去推翻，才能出现像莎士比亚这种很平民的这种。我其实我有篇文章写了一半没写完，就是这个续不下去了，可能就是知识结构不够了。就当时我看到一个故事，就是说，莎士比亚当年他是一个穷小子，从乡底下去隆冬，那当时的牛津和那个剑桥，哎，不是，是剑桥，就是当时那时候学府的人出来，人家是搞喜剧的，就是写一下什么高大上的上流的东西。那莎士比亚当时有个什么优势呢？跟他同村的一个镇上的人是个贩书的人，他就卖给剑桥这些高级教授啊，他就拿进来翻着翻了十几年之后，他天天就在戏场打工嘛，最后就是他通过他一点文凭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一个平，就写出了像《哈姆雷特》啊，《李尔王》这样，钻石之中，就是我们几代人之后，我们还受着他的影响，就他是很伟大的。比如说，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那个什么的例子嘛，那就是说，你可以从我们的软件的历史上来说，如果你是说 Unix 就是居放在那个什么 NASA 啊，什么什么那种 MIT 高端的，或者是 MIT 其实这个学府是很好的一个开放的入口，就是或者是某一些大公司那种政府部门，那你想想他那些耗资几个亿的东西都哪儿去了？现在值几百个亿的那些东西，大型的东西，就是它不能让，就是，它你开放有很多种可能性，所以说，这个趋势是不断，但是呢，在某一些阶段，这种封闭是可以去占据一些的，比如说社会资源啊，或者是经济资源啊等等这些。这就好，中世纪那个黑暗的时期，对吧？我们现在看黑暗，但是当时它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心理问题。
对，
你想想，那时候没有像现在就是回到原始的东西，没有电，什么都没有。
对，
然后人们的生活是什么？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然后连个刮风下雨都解释不了，唯一的依靠就是上帝去解释。
对，
但是直到加尔文出来。是上帝不是由你们这些人去解释的，我们普通人也可以解释，那才有一种很开放的，所有人都可以读到圣经。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想提的，那海德堡发明印刷术之后，大家都能读到圣经了，不是少数的牧师才能解读这个东西。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开源运动的历史地位，现在我们评价不了开源运动的历史地位，因为它刚开始。其实如果按照人类历史来讲，开源历史很短。
是。
但如果说我们就回看历史的话，我们能预估出来未来的人怎么看现在。就是开源绝对是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事，因为就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和就是个人和公司之间的协作关系，包括个人和个人的协作关系，
对对对，
以及我们如何让一个技术应用到这个世界上。
对，
那我比如说我们公司以前用过一个东西叫 Lucene， 后来呢它延伸出来一个技术叫 Elasticsearch， 就是专门做搜索的。那如果没有这么一家公司做了一个，没有这么一个人做了一个开源的这个技术，让我们能用这个它的搜索的这些东西，那我很难想象当年我们自己如何从头去写一套搜索引擎。那包括像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技术，其实我们是做开源的，我们的可能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东西也是别的开源改的。那如果没有那一半的东西，我很难想象我们如何把从头把搜索引擎写出来，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不懂。 我不用他的，我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去写。但一旦他替我写好了，我可以基于他改出很多很多东西来。他就像是锤子一样，他给我一个工具箱，我拿出任何一个工具，我能做我想做的事儿。但如果你要今天跟我说，哦，你要从锤子开始自己造，然后自己买铁矿，自己生产塑料手柄，然后把它拼到一起，那其实很多人就不会再做这个事儿了。那我觉得开源其实让我们有更多选择，就是原本可能我没有这么多选择，没有这么多东西能用，现在我们有这些东西能用了，有这些东西可以选了，并且你可以拿它做出别的东西来。那像当年 Unix 也不是你不能用不能选，但你要用了改了选了，他就告你，那他客观上就阻止了这个东西往前进步。那今天这个节目时间也不短了，然后我们之后会把刚才剑圣提的这些书和连接放到 show notes 里面，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点进去读。不过大概率上有可能你需要科学上网才能访问到一些连接里面去，因为有些连接不一定在国内的网上你是能直接打开的。不过我觉得对于有志于开源的人来讲，学会科学上网应该是一个必备的手段。所以你很难想象你说你要做开源，你只在中文互联网上混，然后只用百度做搜索，这个事儿不太现实。那也感谢剑圣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汉阳，谢谢汉阳。
好，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访问剑圣的个人博客开源之道，然后或者说也可以直接在剑圣也有自己的微信公号，也是开源之道的公号，也可以都直接能找到他。然后呢，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